欢迎大家来到这次的深度解析。你知道我们以前买软体感觉真的很像去五金行买一把那种最高级的电钻。
就是买一个工具嘛。
对，你买的是这个工具的潜力啦，它有各种转速啊，各种钻头，但最后在墙上精准打出一个洞，那个流汗出裂，对准角度，甚至事后清理碎屑的，其实还是你自己。
真的，工具再怎么锋利，对最终结果负责的依然是握着把手的那个人类。
可是啊，当我们现在一脚踏入这个 agent， 也就是智慧代理的世界，情况就完全颠覆了耶。突然间你不是在买电钻了，你是在雇佣一个隐形实习生。
没错，这个比喻非常贴切。
你只要跟他说，那个帮我在那面墙上打个洞，然后挂上这幅画，接着他就会自己去拿工具测量距离，自己执行动作，最后甚至还帮你把灰尘扫干净。这对使用者来说完全是一个根本性的体验断裂啊。
对，这的确是个非常精准的对比。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今天要在这一趟深度解析里为你拆解这份探讨产品底层逻辑全栈重写的重要级指南。
今天不是要教大家写扣哦。
对，这不是在教你怎么帮现有软体加上一个 AI 的聊天框而已。我们是要探讨，当所谓的智慧从一个单纯的功能变成一个能持续工作的劳动系统时，整个产品设计的因果链会发生什么样的巨变？
哇，劳动系统这个词听起来就很巨大。那我们就从这条因果链的最源头开始拆解吧。资料里的第一个命题指出，我们正从连结转向计算。
没错。
为了让大家更好理解，我们今天就设定一个具体的产品情境好了。假设我们现在正在打造一款企业插旅管家 agent。在过去那个互联网时代，所谓的连结到底是什么意思？
其实在互联网时代，核心的问题一直都是资讯的匹配，还有流量的分发。
像订房网站那样。
对对对，像以前的订房网站，它做的事情就是把你跟全球的饭店库存连接起来，把成千上万的选项推到你面前，系统只负责展示，最后在那边筛选比价，决定哪家饭店离你们开会地点最近的，就是那个决策者，其实还是人类。
对，找得很心累。
但 AI 时代的底层逻辑变了，现在的核心变成了计算。
也就是说，系统的角色从提供选项直接变成了直接决策咯。
没错，如果用我们刚刚那个插旅管家来举例，就变成我不是去网站上自己勾选日期跟地点，我是直接告诉系统说我要去东京参加下周二的展览，帮我搞定一切。
对，然后系统要去计算航班时间，比对你们公司的报账规定，然后直接帮你预定。
原来如此，那这样的话，做产品的人该怎么办呢？
所以对于第一线的产品经理来说，第一步具体的行动就是必须先定义可计算工作。
定义可计算工作。
对，你不能再想着我要设计什么样的筛选按钮，而是要去盘点使用者的工作流程里面有哪些原本需要人类大脑去判断去规划的环节，现在可以被系统的运算能力给接管。
哇，那这立刻就碰到了资料里说的命题二的挑战了。产品的价值交付必须从以前的提供工具转向交付结果。
没错，以前的旅游网站提供的是找机票的工具，现在的 agent 承诺的是帮你订好机票的结果。但我必须挑战一下这个想法。
说说看。
如果这个所谓的隐形实习生，他帮我订了一张凌晨3点起飞，然后中间还要转机3次的红眼航班，这能算一个结果吗？
这个反问非常关键哦。这就是为什么产品经理绝对不能只给 AI 一个模糊的目标。当你承诺要交付结果的时候，产品经理就必须学会一件事，就是用可验收结果来描述价值。
可验收结果。
对，你必须在系统里面明确定义什么叫做成功完成，比如说符合预算而且是直飞，这才算成功。
那如果没直飞呢？
那就要定义什么叫做部分完成，甚至什么叫做彻底失败的灾难，这都要讲清楚。 当产品的单位啊，从这个功能是不是正常运作，变成这个任务到底有没有圆满完成的时候，产品经理的身份就正式转变成智慧劳动系统的设计者了。
哇，要成为这个设计者感觉得超难的耶。既然我们承诺给听众结果，那光靠画出那种很顺畅的网页 UI 动线绝对不够的嘛。
远远不够。
这就把我们带到了命题三，设计的核心从流程转向了任务。以前我们设计第一步点哪里，第二步跳哪里，现在我们必须驾驭一个会自己思考的系统。
没错啊，所以资料里提到了一个非常核心的工程架构，叫做 PCHL。
PCHL。我们用插旅管家来实际演练一次好了。这四个字母分别代表什么？
好。先说 P 代表 prompt， 也就是提示词。这个最简单，就是你给 agent 的基本指令跟角色设定，像是告诉他你是一个严格遵守公司财务规定的插旅管家。
嗯，这个大家现在用 ChatGPT 大概都有概念。
对，但真正的挑战在后面。C 代表 context， 也就是脉络工程。
等一下，这个脉络该不会是叫我们把公司那几百页的员工手册全部一次丢给 AI 吧？
绝对不能这样做，给 AI 越多资料反而越容易造成它的幻觉跟失焦。
真的假的？
真的。 context 工程的核心其实是注意力管理，你必须设计系统让它在准备订房的那一个瞬间才精准提取出东京地区住宿上限是每晚5000元这条规定。
哦，让需要的资讯在对的时刻才进入他的视野。
没错。那接下来的 H 呢，是 harness， 也就是驾驭。
驾驭，我觉得这是整个架构里最精彩的部分。如果把 agent 想象成一颗保龄球，我们当然希望它全倒，但又超怕它洗钩的。harness 感觉就是球道两边的那个护栏。
这个保龄球的比喻很传神耶。产品经理就是必须要设计这道护栏。harness 主要是透过知识、行动与反馈这三个回圈来严格限制 agent 的运作边界。
可以举个具体的例子吗？
比如说在行动边界上，系统在呼叫付款 API 刷卡之前，必须先经过内部逻辑的校验，确保金额绝对没有超标，这就是一种驾驭。
了解。那最后一个 L 呢？
最后的 L 是 loop 回圈工程。当他发现第一志愿的散店客满的时候，他不需要停下来问你怎么办，他可以自己触发回圈去寻找第二志愿。
也就是说，产品经理的具体行动就是要设计这个 context harness loop。但是，问题来了，是胡同，或者他突然把公司的信用卡给刷爆了怎么办？系统到底要怎么对结果负责？
这个嘛，这就是系统设计中最致命但也最务实的一环了。这也是为什么失败恢复还有人工接管机制的设计变得跟任务执行本身一样重要。
人工接管，
对，你绝对不能假设 agent 永远是对的。产品经理需要明确定义在什么样的节点、什么样的风险等级下必须强制暂停 agent 的行动，
像踩刹车那样。
没错，例如说，当机票价格波动超过预算的20%的时候，系统必须马上停下来，发送通知，让人类重新握住方向盘来决策。
也就是说，一个完美的 AI 产品不是强求它从头到尾都不犯错，而是它懂得在酿成大祸之前优雅的踩刹车，然后呼叫人类来救援。
就是这个意思。当这些任务能被这样安全的闭环执行的时候，我们跟软体的互动方式就彻底颠倒了。这就是命题四，从 App 转向 Agent。
以前是人去找功能，你在那一层层的选单里面寻找你要的按钮。
没错，但现在是自然语言的目标去主动寻找能力。 Agent 变成了你面对世界的第一入口，而那些传统的 App 啊、订房网啊、航空公司后台全都退居到下游，变成被 Agent 呼叫的零件。
所以这里必须帮大家澄清一个极大的迷思， Agent 绝对不只是一个漂亮的聊天对话框而已。
完全不是。资料里点出，一个真正的 agent 必须具备三个要素，它才能真正工作。
哪三个？
第一是工具，英文叫 tools， 比如它可以安全呼叫的航空公司订票 API， 第二是技能，也就是 skills。比如说，他知道遇到班机取消的时候，标准的改签处理 SOP 是什么。第三个是环境 environment， 也就是使用者的行事力状态，还有剩余预算等等。如果没有这三者，他真的就只是一个会陪你聊天的机器人而已。
那如果我们顺着这个逻辑往下想，一定会有人问说，既然 agent 成了唯一的入口，那以前那些传统软体是不是都要死掉了，被淘汰了？
这就是命题五探讨的产品形态光谱了。答案是，传统软体不但不会死，反而会更加稳固。
咦，怎么说？不是都被取代了吗？
其实产品形态会形成一道光谱，光谱的最左边是传统软体。你想想，如果是银行的核心交易系统，或是航空公司的票务底层资料库，你觉得需要100%的确定性，还有严格的合规性吧？
对，这里容不上任何 AI 自由发挥的空间，要是算错一块钱就完蛋了。
没错，那光谱的中间呢，是所谓的柔性软体。它有确定的系统架构，但能透过模型来理解你的意图，自动帮你填写表单，或是调整一些动线。
那光谱的最右边呢？
最右边就是我们刚刚聊的，由 agent 透过自然语言即时创造出来的即时软体。它根本没有固定的界面，完全是为了你当下那种极度个人化、低频但是高价值的任务而生的。
所以产品经理真的不能盲目的把所有东西都 AI 化耶？
绝对不行，你必须懂得为你的目标任务选择正确的产品形态。你总不能用一个随机应变的 AI 去管银行的底层账本，那真的是一场灾难。
真的。那说到这里，我们迎来了一个超反直觉的震撼弹，也就是命题六，衡量标准的颠覆。
这个很有意思。
你想想看哦，如果我们的插旅管家 agent真的超级无敌聪明，我对着手机讲一句，下周二去东京开会照旧，他一秒钟就把机票、饭店全部搞定。那我在这个 app 上的停留时间大概只有3秒钟吧？
对，就讲一句话的时间。
如果我们继续用过去那个什么 DAU， 就是日活跃用户，或者看使用时长来评估产品好坏，我们其实是在奖励一个笨 AI 耶。
没错，
鼓励他浪费使用者的时间去划选单。
这是非常深刻的洞察，过去那种流量经济的思维在这里彻底失效了。所以产品经理不需建立全新的品质与风险指标。
新的指标该怎么看？
我们现在不看你用了多久，我们看的是任务到底完成了没有。指标体系必须转向这个系统为单次任务创造了多少实质价值，以及它消耗了多少 token 或 FLOPS。
FLOPS 也就是浮点运算次数，简单来说就是伺服器为了完成这项任务到底花了多少算力的成本，对吧？
没错，从使用者花了多少时间变成系统花了多少算力来帮你省时间，
这逻辑完全反过来了。
对啊，同时你还要追踪那些从事的成本、人工接管的频率，还有风险事件发生的几率。
风险事件？
比如说，如果一个模型为了追求任务完成率这个表面数字而随便帮你订了一间超烂的饭店，这在旧的指标里可能会算它成功完成，但在新指标里这就是非常严重的风险事件，所以这需要极度严谨的评估机制。
了解。那既然我们现在用任务完成度来衡量价值，我们该怎么让这个产品越做越好，又该怎么跟使用者收费呀？这就进入我们商业层面的命题七跟命题八了。
没错，以前传统软体的护城河往往是所谓的网络效应，也就是用的人越多，资料越多，软体越好用。但在 agent 时代，命题七告诉我们，新的护城河叫做能力飞轮。
能力飞轮听起来很抽象，可以具体一点吗？
想象一下，你真的雇佣了一个实习生，他帮你做完第一次插旅规划之后，他应该要学到东西吧？
当然呢，不然我会气死。
系统也是一样的，每一次任务执行之后，他不能只是给你一张机票就结束了，他还必须留下可以被下一次利用的状态。
例如说什么？
这包含几个维度，首先是更准确的使用者记忆，比如他记住你绝对不坐红眼航班，然后是更成熟的技能、更合适的工具选择，还有最重要的，来自你修改或者抱怨的可操作反馈。
哦，所以产品经理的关键任务就是要累积能力资产。
没错，真正的护城河 绝对不是你今天串接的哪一家最顶级的大语言模型，因为说真的，你的竞争对手也能接啊。
对啊，大家用的模型都差不多。
你的护城河在于你的系统到底能不能把使用者每一次的回馈扎扎实实的转化为下一次行动的实质改善。
那命题八呢？商业模式该怎么转变？总觉得我不应该为了一把电钻付月费，我应该为了墙上那个完美的洞付费，对吧？
完全正确。传统软体卖的是功能许可，也就是 license， 你付钱买的是那个工具的使用权。但现在既然你对使用者承诺的是结果，定价的锚点就必须转向了。
转向哪里？
转向智能用量，比如说根据消耗的 token 来订阅，甚至走向最极致的结果定价。
结果定价，做成才收费的意思吗？
对，如果你的 agent 能保证帮客户成交一笔订单，或者保证帮企业省下 20% 的差旅费，那你可以直接抽取交易佣金啊。这绝对比卖他一套软体月费赚得多，而且客户也付得更心甘情愿。
哇，这真的是整个商业逻辑的地壳变动哎！产品经理真的必须根据产品创造的价值，灵活的去选择定价方式。
没错。
好，我们现在知道了怎么做产品，怎么衡量，也知道怎么赚钱了。最后，我们要把视野拉高，挑战这套系统的极限，还有它的本质。命题九谈到了代理机制的规模化扩展，也就是 Agentic Scaling。
就像大语言模型有它的规模化法则， Agent 其实也有。资料里面指出， Agent 的扩张有三个维度。
哪三个？
第一是协作数量的广度，也就是从单一 Agent 变成多个 Agent 的团队协作。第二是运行时长的广度，从执行几分钟的订票任务延伸到持续运作好几个月，去帮你规划一整场年度跨国大会。
第三呢？
第三是迭代深度，就是透过多轮的自我验证跟修正来提升最终的结果。
坦白说，这听起来风险极高哎。
怎么说？
你想哦，如果我让差旅 agent、 财务 agent 还有那个什么人资 agent 自己去组队，在没有我盯着的情况下自己运作一个月去规划年度大会，万一其中一个环节产生了幻觉，这会不会引发连锁反应，最后彻底失控啊？
你的担忧真的切中要害。规模化绝对不是免费的午餐，时间拉得越长，协作越深，系统的状态就越容易发生漂移，错误被放大的风险也就越高。
那该怎么办？
这就凸显了我们前面一直强调的权限与评估边界有多么极端重要。当系统在进行深度迭代的时候，你必须拥有一个极度可靠的评估器，也就是 evaluator。
像是刹车系统一样。
对，它就像刹车，用来防止错误在自我修正的过程中反而被系统给强化了。你绝对不能让他在错误的路上狂奔。
好像很聪明还能互相协作的 agent， 究竟是真的具备了人类般的逻辑推理能力，还是说他们其实只是在背后进行超级复杂极其有效的模式匹配？
这是一个很深的问题。
对啊，他真的知道什么是员工旅游吗？
关于这个，资料在这边给出了一个非常务实的落点。所谓的逻辑推理跟模式匹配，在哲学上或许有巨大的差异，但对做产品的人来说，他们其实可以视为不同层次的需求而已。
意思是不需要去钻牛角尖吗？
没错，我们不需要陷入那种哲学辩论。
我懂了。对身为使用者的你，或者是对第一线的产品经理来说，务实的产品观其实就是只要这个所谓的模式匹配在我们设定的权限跟评估边界内足够有效、足够可靠，它就已经能产生巨大的商业跟使用价值了嘛。
完全正确，我们不需要它拥有人类的灵魂，我们只需要它是一个可靠的工作伙伴。
所以最安全的做法就是把行为边界还有我们人类的监督机制直接做成产品的一部分咯。
是的，把未知的事物圈在安全的边界里面，这才是面对充满不确定性的智能时代最负责任的设计态度。
最重要的永远都不是去死记我们今天讲的这些名词或框架。
嗯，背后的逻辑才是重点。
对，是要去理解这十个命题背后那条严密的因果关系。
今天我们真的从最底层的连结转向计算，一路推演到了任务系统的驾驭、指标与定价的重构，最后还挑战了规模化的极限与智能的本质。大家应该都看到了如何定义可计算工作，设计那个 context harness loop， 以及怎么累积属于你的能力飞轮。
这是一场很深度的脑力激荡。
真的。那在最后我要留给你一个问题，一个值得你在关掉声音之后好好思考的问题。
哦，什么问题？
当未来的系统不仅仅能帮你执行任务，它还会随着每一次的互动建立专属于你的能力飞轮，变得越来越懂你。那么未来的你在职场上的核心竞争力还会是我很会操作这套软体吗？
感觉已经不是了。
对，还是说未来的核心竞争力将彻底变成你有多能精准地定义你想要的世界？这个问题就留给大家去咀嚼咯。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次深度解析见。